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母亲们，主日平安，母亲节快乐。今天是2021年的母亲节主日，祝所有的母亲们平安、喜乐、蒙福。请大家对我们当中的母亲们讲，母亲节平安，母亲节快乐。都说了啊，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从箴言31章分享一位母亲的箴言，一位母亲的心声。我相信这位母亲的心声不但对儿女有帮助，对所有的人都有帮助。这位母亲是非常有智慧的母亲，当她儿子年幼的时候，她就开始谆谆教导他，塑造他伟大的人格品格，以自己亲身的经历、生命的磨难、生命的爱来抚育他年幼的儿子，来教导他的儿子，告诫他的儿子。后来他的儿子终于成为一位有智慧的伟大的君王，叫做利木伊勒。利木伊勒意思是属神的人， belonging to God。 利木伊勒王后来把母亲的箴言、心里话、心声仔细的记载下来，成为圣经中箴言31章。箴言31章，箴言31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告诉一个男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可以做个好的领袖，甚至一个好的君王。第二部分告诉一个女孩子如何做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做一个好的妻子。可能你比较奇怪，哎，怎么在箴言当中是一位母亲告诉她自己的儿子做好男人呢？请问是谁塑造了一个男人的生命？是谁告诉男孩子如何做男人？是谁如何向男孩子展示一个男子汉的生命、男子汉的气概？当然是他的父亲，当然是他的爷爷、外公。我年幼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有机会跟我的爸爸经常去郊区游泳、捕鱼。我们在外面整整一天，在水库里面抓小鱼，在河里面游泳。那段时间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美好。但最让我受益的、最触动我心的，乃是爸爸跟我，我与爸爸，男人与男人 man to man talk， 心灵的谈话，心灵的接触。虽然我才十几岁，但是爸爸以他男人特有的生命、情感，谆谆告诫我以后如何交女朋友要注意的事情，以后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虽然我年轻，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么小就跟我讲这些事情，但爸爸的告诫一直存留在我心里面，成为我交友的忠言。我的现在的太太是我唯一约会过的女孩子。我的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将来处女朋友、找妻子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妈妈跟我的妹妹讲过怎样与男孩子交往，怎样注意男孩子。但是在箴言31章，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教养模式，新的教导方式，乃是母亲向她自己的儿子传讲如何做一个好男人，如何做一个好领袖，如何做一个好的君王。这是圣经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那么你会问，哎，那么父亲去哪里了？父亲在哪里？实际上在箴言中 从始到终都记载了父亲对儿子的教训教诲。箴言一开始一章八节就这样讲，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从始到终箴言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我儿，我儿，我儿。这里的我儿既是儿子也包括女儿。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当时神对夏娃讲，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处，因为他犯罪了嘛，是神的一个咒诅，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处。那里的儿女与这里的儿是同一个字，我儿要听你父的训诲。原来这一位说话的父亲，父亲乃是神，他像神的儿女，像男孩子也像女孩子，像父亲也像妻子说话，讲智慧的训诲教导。整卷箴言充满了天父对他儿女的教诲训诲。到箴言三十一章有一个特别的转折跟结束，乃是由一位智慧的母亲向他的儿子传达智慧的教导。开始是广泛的，是对众人，在箴言三十一章是个别的对一位的。今天我们就从箴言的三十一章一到九节来看男孩子如何做一个好男人，男孩子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箴言一开始三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第二节，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所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和合本译本跟新国际版译本都没有把第二节的精确的意义翻译出来。实际上在第二节当中一开始就有三个什么 what， 什么我儿，什么我腹中所生的儿啊，什么我所许愿得到的儿啊。吕振中一本这样翻，我儿要知道什么呢？我腹中所生的要知道什么呢？我所许愿得的儿啊，要知道什么呢？英文标准译本这样翻译 What are you doing, my son? What are you doing, son of my womb? What are you doing, son of my promise? 通过这样的三重反问，三重疑问，大家看到什么？大家听到什么？这位母亲难道是说你是我的儿子吗？是。这位母亲难道在说你是我挚爱，你是我心爱的吗？是。但这位母亲真正要讲的是，儿啊，你是我许愿给神的，你是属神的，你的生命在神里面。这是他母亲真正要表达的箴言心声。讲到许愿之子，我们立刻会想到哈拿，旧约圣经中的哈拿。哈拿原先不生育，没有儿女，他向神祈求，万军之耶和华，如果你眷顾婢女，赐给我一位儿子，我必将他终身奉献于你，侍奉你。神后来赐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神后来赐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你们想，哈拿后来如何告诉他的儿子撒母耳？儿啊，你是我向神许愿之后得来的，是我许愿之后神所赐给我的，所以你要终身忠心于神，爱神，侍奉神。 你想萨母耳听见以后会有何种反应，会有何种感觉呢？这位母亲的箴言告诉一位好男人，一个好君王，一个好的领袖，一生要持守三件事情。他们一生要持守三件事情，首先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女人上，第三节；第二，不要把生命浪费在酒精上，第四到第七节；第三，要把生命倾注在弱者上。这是一位母亲的箴言，告诉他的儿子，你要做一个好男人，你要做一位真男人，一个好的领袖君王，一定要持守这三件事情，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女人上，不要把生命浪费在酒精上，要把生命倾注在穷人弱者身上。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只分享第一第三两点，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女人上，要把生命倾注在穷人身上。首先，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女人上。首先，女人、酒精、弱者都是箴言的中心主题。明白了这些中心主题，我们才能明白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女人、酒精、酒跟弱者、贫困者。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女人上。三十一章第三节这样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里的妇女，在整个箴言当中有很多层意义。妇女有外女的意思，外女就是外邦人的子女，不信神的，跟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共同信仰的女子叫外女。其次有妓女，还有使女，有婢女，有女人，这是整个箴言当中妇女的意义。不要把你的精力给妇女，这里的妇女显然是外女跟妓女，或者我们婚姻以外所有的女人，我们婚姻以外所有的女人。讲到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生命给妇女，给外女，给妓女，大家想到谁？首先我们想到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有多少妃嫔呢？大家知道吗？700妃300嫔，一共1000妃嫔，难以想象，多的难以想象。这1000妃嫔全部是外邦人的公主，换句话说，这些外邦人的公主，他们所信的神跟以色列的神都不一样，他们所信的都是偶像，都是邪灵，都是假神。但是当所罗门娶了他们之后，所罗门的心就被这些外邦人的假神所迷惑，所诱惑，所勾引，他就不再专心的敬拜以色列的独一真神。这是把生命把精力花在妇女外女身上的结果。如果这位箴言之母要对所罗门说话，他会说什么？我儿啊，你在做什么事情？ My son, what are you doing? 你是我许愿所得来的，你是我许愿所得来的，你要忠心向着神。圣经中还有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精力花在妓女身上，大家知道是谁吗？参孙。参孙，参孙也是一个许愿给神的人，但并不是他的父母把他许愿给神，乃是一位神人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把他许愿给神了。 但是当参孙出生之后，他长大成人，力气特别的大，他骄傲了，他眼睛开始看外女，他喜悦了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非利士女子，娶她为妻。如果是这位真言之母，他会怎么讲？ What are you doing, my son? 你在做什么，我所许愿得来的儿子啊，我所许愿得来的儿子。参孙后来眼睛又看上了一个妓女，叫做大力拉。大力拉，大家知道大力拉是什么人吗？也是非利士人，一个外女，信仰不同的人。后来非利士首领找见大力拉，让他欺骗参孙，套他大力利器的秘诀。参孙三次没有告诉他们。大力拉后来说什么？大力拉讲，你不与我同心，岂能爱我呢？注意，他说，你不与我同心，岂能爱我呢？换句话说，你要爱我，就要与我同心，你要与我同心，就要爱我。后来参孙终于把自己利器的秘诀告诉了大力拉，以至于他被非利士人拿住，双眼被挖掉，锁在监牢里面。一个蛮有恩高，终身奉献于神的人就这样被毁了，神的名也受到了羞辱。这就是贪慕爱恋外女的下场。人与谁同心就爱谁，人爱谁就与谁同心，与外女同心的就爱慕外女，与妓女同心的就爱慕妓女，反过来与神同心的就爱慕神。但是爱慕神与爱慕外女、妓女、色情不能同时兼有，不能一同拥有。我们或者爱神，或者爱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女人，不可兼得，不可兼得。这位母亲乃是忠告她的儿子，儿啊，你要终身的忠心爱神，爱神，爱神，不可使你的心偏向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女人。如果你这样做，其他的女人将成为你的神，你将失去真神。今天教会弟兄最大的挑战有两点。第一点是未婚的弟兄面对外女的挑战，也就是非信仰之女人的挑战。他们要找妻子吗？在教会如果找不见合适的怎么办呢？就要面向教会以外非基督教信仰的女子，外女。有一个弟兄曾经就对我讲，我不喜欢教会的姐妹，教会的弟兄本来就少了，这位弟兄还不喜欢教会的姐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教会的姐妹不成熟。不管这个理由得不得当，最终这个弟兄要做一个选择，我继续要在教会寻求，还是我要到教会以外去寻求，这是非常大的挑战。第二，乃是已经结婚的弟兄或者父亲，他们面对妓女的挑战。一个是未婚的面对外女的挑战，教会找不见怎么办？第二，已经结婚的面对妓女的挑战。今天的妓女并不是我们要去妓院，我们要在大街上找一个人。今天的嫖妓很方便，我们在线、在网站、在手机，到处都可以做，全球都可以跑，什么人都可以找。我接触好几位这样的男生，他们在婚前就被色情所捆绑，直到婚后还不能解脱，以至于面临离婚的危险危机之中。已婚的弟兄们，甚至灵命非常高的牧者， 也在色情上跌倒，也在色情上跌倒。这是教会弟兄们两大挑战，都在母亲的忠言当中。不可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不可给你婚姻以外的女人。但是今天的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所突出的，恰恰跟这个相反。我们眼睛可以看，看任何的女人，看任何的色情，婚姻不婚姻无所谓。这是末日每一位弟兄都会面临的极大的挑战，牧者也一样。我们能够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能够听母亲的忠言；第二，我们可以建立特别的辅导小组、特别的群体来帮助弟兄们，来连接不同的弟兄们。这是我仍然在尝试做的事情。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乃是要把你的生命倾注在弱者身上。第八、第九节，第八、第九节这样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贫乏的辩屈。圣经中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箴言中的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既然神是公义的神，他就是怜悯的神，因为他要施行公义，在弱者的生命当中彰显怜悯，这才叫公义。在弱者当中彰显公义，这叫怜悯。神在旧约圣经中为以色列人规定了许许多多扶持帮助弱者的条款，都在他的诫命当中。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要求他的子民彼此施怜悯的神。他要求他的子民彼此施怜悯。在这里，这位母亲告诉他的儿子，要向贫困者，要向穷乏者施怜悯。在箴言的后半段，在这位才德的妇人当中，这位才德的妇人有个特征，乃是向穷乏人施怜悯，施以怜悯。三十一章二十节这样说：他伸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二十节里面的困苦人、穷乏人，也就是这里第九节的困苦人、穷乏人，用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乃是男人要眷顾困苦人、穷乏人，女人也要眷顾困苦人、穷乏人。这是男男女女神的子民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责任。如果我们不理解神的怜悯之心，我可以讲我们还不认识这一位怜悯之神。我们也不认识福音，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不是地上的穷人听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消息，福音不是从这里开始。福音从哪里开始？福音是乃是神的儿子，这位尊贵的、荣耀的君王，神的儿子、神子，从天降临到地上来做人，变得一贫如洗，跟穷人一样，变成了穷人，变成了地上最穷的人，以他贫穷的生命开始彰显他的恩典，开始临接穷人。这是福音。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儿子成为穷人，一贫如洗，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怜悯之心。我们也不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怜悯之心，他成为穷人，他成为困苦人、穷乏人，一贫如洗，所以他才可以彰显神的恩典，才可以向其他的穷乏人、困苦人、弱者彰显神的恩典，彰显神的恩典。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最后的大审判，基督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绵羊跟山羊分开，山羊要受审判，绵羊要得永生。大家记得 区分绵羊山羊的标准是什么？乃是怜悯，就是怜悯。你有没有怜悯人，给人水喝，给他衣服穿，去探访他，带他去看病？有没有向人施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把这些贫穷人、软弱者跟自己连接起来，这些弱者就是他的表现，他的彰显。你们怜悯了这些弱者、软弱者，帮助了他们，就是帮助了我。你们拒绝了这些弱者、这些软弱者，你们就是拒绝了我。我们在对待贫穷人、对待有需要的人这一点上非常的亏欠，有一个原因乃是我们把他们跟信不信连接起来了。我们很难去关注怜悯这些人，因为我们想他们不信，他们可能是异教徒，他们可能拒绝过福音。当我们认为他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向他们施展怜悯。请问施展怜悯是有条件的吗？是要信才施展吗？不信就不施展吗？那么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已经信主的穷人、贫穷人散布在很多很多地方，我们为他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实际上彰显怜悯跟信不信没有关系，即使他们不信，我们仍然可能在做撒种的工作、浇水的工作。上个星期我去教会拿东西，因着疫情教会已经关闭一年多了，所以教会附近成为许多流浪者、吸毒者、妓女的聚集之处。他们在教会附近搞肮脏的交易，吸毒、注射毒品，地上经常有吸过的针头。我前两天去的时候，一开进教会的停车场，正好看见有一个女人走过去了，走到教会之间的通道，因为那个通道是死角，录像机看不到，但是正好她走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直接把车开到她前面停下来，把窗户放下来就看着她。她看见我看见她了，没有办法走了，就过来。我问她在这里干什么，她说我想休息一下，看她挺憔悴的，背一个大包。但是我告诉他，这是私人的场地， It's a private property， It's private property。 我跟他讲这是私人的场地，他说我知道，然后他就走到那个狭窄的通道里面去了。哎，我想，哎，你知道了怎么还进去不走呢？结果他进去以后跟里面一个人在说话，里面原来还有一个人，一个男的。说完话之后他们就出来了，就离开教会了，还跟我招招手就离开了。我当时挺高兴的，哎呀，你看正好给我撞见了啊，他正要躲进去给我看见，如果他再早半分钟进去了我就看不见他了。我觉得为教会做了一件好事情，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然后我就到教会里面拿东西，进去以后过一阵我就被圣灵提醒感动，觉得很不安。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自豪，你看正好给我撞见了，他们走了。可后来我就在想，我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我应该为他做什么？我想了半天，至少我可以为他们做六件事情。六件事情，首先我可以跟他们聊天，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到底怎么回事情。第二，我可以为他们打些热水，教会里有热水。第三，我可以为他们买一些食物来，他们如果有需要买一些食物，我有钱。第四，我可以向他们介绍周围的福音机构，一些慈善机构，他们可以去联系。第五，我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第六， 我可以为他们祷告，可这六样我一样都没做。我心里只是想的，这些人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他们越早离开越好。所以我心里非常的不安，非常的后悔。我出去以后又去寻找他们，开车转，希望又能看见他们，结果没有，不知道去哪里了。也许他们真的从这地方走过来，就想在教会附近休息一下。我非常的受责备，愿神怜悯赦免我，没有怜悯，没有爱心。我在思想，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我为什么急于想把他们推出去，想让他们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彰显爱心呢？不能彰显怜悯之心呢？也许大家比我好，我深深的思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准备这段经文，所以我从中被开启，我从中看到，实际上要有这种能力，要有这种生命，我们需要从智慧的言语当中得力量。这不是我们本身的能力，我们的生命需要从神而来的，这种力量从智慧的言语而来。我之前知道神的话语有力量，敬拜有力量，祷告有力量，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聆听箴言当中智慧的训诲也有力量，也能够得力。智慧的训诲也能带来极大的力量，这就是箴言整卷箴言的奥秘，向我们彰显了智慧的话语。在智慧的话语当中蕴藏着极大的生命力，改变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听，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力量，拒绝黄色势力的诱惑捆绑，并且有爱心，有怜悯之心的能力。今天经文所讲的这位母亲心声所传递的，他不仅仅传递了一些理念，一些话语，这话语里面蕴藏着极大的力量。这是我在预备这段经文里面最大的收获。今天是母亲节，愿神祝福所有的母亲。我相信母亲节的这篇信息已经祝福了我，祝福了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在这位母亲的智慧的话语当中，神赐给母亲们更大的一个使命，更伟大的使命，乃是通过你们来建造家庭，建造儿子，建造女儿，建造丈夫，建造社区，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国度。这是我看见神赋予你们的使命，非常伟大，非常光荣，非常荣耀，也是非常艰巨的。你们所承担的使命，你们可以达到的果效，潜在的果效大得不得了，是我们做弟兄的，做男人的不能单独达到的。神给你们智慧的话语所带来的生命改变力也是极大的。今天很多母亲凭着爱心来抚养儿女，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有工作，有钱，有房子。我们以为我们的责任就完成了，我们达标了，但离神的要求，神的心意相差甚远。在这里，一位智慧母亲的箴言，她的心声，她的心里话，乃是来造就，来改变她儿子的生命，让他拒绝色情的诱惑，拒绝酒的诱惑，让他能够有能力施展怜悯心，有正确的判断，以公义来判断，来审判。这种能力大得不得了，神赐给了母亲。愿这个母亲节所有的母亲得到这种智慧的能力，以这种智慧的能力来持家，来教育子女， 来帮助先生，来建造教会，来传福音，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们，我们为所有的母亲们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爱，自己的勤奋，自己的怜悯，抚养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儿女。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更看到你赐给了母亲们更伟大光荣的使命，乃是让他们以智慧的言语来教导，来带领，来抚养新一代的下一代的儿女，你国度的子民。哦，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使命。求你祝福所有的母亲们，祝福他们能够抚养肉身儿女的同时，也在灵命里面建造他们，与先生与丈夫共同搭配，在家里面，在教会，在职场，在学校，共同的建造神国的未来，共同的抚养真正属神的后代，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抵制各种色情的诱惑捆绑，也能够实行公义怜悯，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下一代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愿这个母亲节成为一个转折点。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